好了，我们现在又开始回到这个士师记里边，对不对？当神的百姓受苦的时候，哦，那个时候神就兴起各样的器皿，各样的人来拯救他们。有的时候是一个人拯救，有的时候是一群人拯救，对不对？有的时候人少，有的时候人多，人多可以多到一万，你看看啊。但是呢，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呢，这个百姓受欺压，受欺压很多很多年，那神就要做工啊。那我们上次刚讲到，我们现在的百姓，像我们这个北美的百姓啊，他们觉得受欺压挺好的，在这边过日子也挺好，也不用想。
没觉得受欺压。
对对，他没觉得受欺压，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嘿嘿。小魏，你们国内有没有这样的情况？你就觉得这个中美贸易战打起来，国内日子比较不好过，有这种事情吗？还是你们那边看起来是情势一片大好嘞？啊？
国内形势当然是一片大好。
哦，那国内百姓受欺压，对这个神的事情没有兴趣啊，对灵魂的事情不关心呐、啊，这也这是一过就是好几年，好几年，对不对？那这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办呢？我们是等他们自己回转呼求神再说，还是怎么样？我们
圣经里面是我倒是提出他们自己呼求，
他们自己呼求，那我们可不可以替他们呼求呢？
他们不存在回转啊，他们根本就不认识神。
哎，那是不错啊，可是往下去看的时候就知道，他不一定以色列人在呼求啊，有时候神就是要兴起一个人拯救他们呢、啊、这基甸不带头打仗了，其他人不晓得是不是。那还有一个情况，就是百姓是明明在这个欺压底下，他自己不承认，总之日子还过得去，因为以色列人直到现在还没饿死的人，还没有饿死人呢，基本上日子还可以过的啊。所以这里边还有很多事情让我们想想啊，想想。但是不急，我们先要回头把这个底波拉巴拉这个事情稍微看一看。为什么呢？因为在这里啊，突然《士师记》里面加了一段，就是说底波拉作歌，第五章，那是底波拉和亚比挪安的儿子巴拉，他们两个一起做了一首诗歌，对吧？这个诗歌一做啊，你就要晓得的就是神要我们怎么看那个时代，要我们怎么看这个事情啊，不只是一首应景诗，像毛主席万岁一样，不是这个东西，哎。所以你这里边就看出来呢，他们当时怎么看这件事情，也是我们后来怎么看这件事情啊，给我们一个士师记里面有一段评价，这个是挺重要的啊。那我们就稍微花一点时间，今天稍微花点时间来看这个士师记第五章，这里面应该对我们刚才想问的这些问题呢是有一点点答案啊。他就说了，因为以色列中有军长率领，百姓也甘心牺牲自己，你们应当颂赞耶和华。哎，小魏，这话什么意思？用在我们身上是什么意思啊？
有人带头打仗吗？
有人带头打仗，还有呢？也有人愿意 follow。对对对，有百姓愿意跟随，对不对？那这个时候耶和华就可以打仗，因为你想，当时以色列人呼求神，也不是每个人都呼求神。对不对？有人看见这个情况不对，他就要起来啊！因为每一个世代，其实神都有心意要我们起来，只是这东西很难传的啊！你日子一好过，大家就把耶和华忘记了，和我们今天一样。嗯，所以你要有军长率领，这百姓也甘心牺牲自己。那你看到这个状况，就是一个好状况。那我们现在的状况是什么？有没有军长率领啊？百姓甘心不甘心？这个百姓是指的信主的百姓哦。对不对？要打仗喽，要打仗喽。嗯，我们虽然还是需要往这方面去看的啊。那这也不是一个人的战争，因为上次也讲过了，这个巴拉他带了10000人就往山下冲啊，这是很，这所以他说是甘心牺牲自己，因为那次真的是一种自杀战，对不对？哎，然后他就说了第三节，这个君王啊要听，王子啊要侧耳听，这是指的什么样的君王啊？哎，哪一个国家的君王啊？哎，那时候以色列国没有君王啊，这是那些外邦才有的君王，他们的仇敌。你们现在要听了，要听我们向耶和华歌唱，我们要歌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 那圣经里面你一看到他唱歌啊，你就要数一数了，到现在是第几次唱歌了，百姓一起唱歌就第几次了，菲菲
好像是第二次吧，如果不算上米利安那一次的话。
哦，米利安那一次为什么不算呢？
那就算了。
算米利安那一次唱，他们过红海算，还有唱什么歌？
我就只记得这三个地方。
还有哪些？还有一个什么地方？
就摩西、米利安，还有这一次吗？
哦，摩西死的时候他也是做歌。雅各其实给他儿子祝福的时候他也是做歌啊，他们都是用唱的，所以圣经说老头唱歌是有圣经根据的，所以为什么蒙哥最近都开始学唱歌唱了自得其乐，对吧？
雅各给他们祝福，
雅各是给他们唱歌做歌给他们听，这个和我们现在教会的唱歌有什么不一样？我们现在教会唱歌
教会唱歌是有歌词的，是现编的，
它现编的是吧？我们现在教会里面的这种赞美啊，和这个有什么不一样啊？像以赛亚书里面都是歌，啊，诗歌里面都是可以唱的。那这里的歌，直到目前为止，我们看见人向神唱歌，都是在征战的事情上。过红海也是，因为起耶和华大大的战胜，是不是？那我们现在教会里面的赞美敬拜，往往就是唱歌，纯唱歌，没什么事儿。哎，对。没什么事就唱歌，然后说我们这个唱歌是以色列的神的宝座啊，你这么说也可以，你这么说也可以，不过照圣经看呢，唱歌是一个征战的结果，你征战以后你怎么办呢？你除了献祭你还可以干什么？就是唱歌，唱歌，他们唱得很高兴，因为他们而且大家一起唱，为什么？这些歌把他们心里的体会讲出来了。我们现在读圣经也是一样，圣经有一个最基本的功能，就是什么？像诗篇23篇，怎么样啊？帮我们把我们的体会写出来了。如果圣经从来没有一句话叫做耶和华是我的牧者，那不管你放羊不放羊，你很难体会到这种事情。哎，他一写就写得很好，他写的时候他只不过是说领我到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写的非常简单，跟小孩写的一样，可是你一听就怎么样啊，就舒服嘛，因为这正是讲到我们心里的事情。你要是没有信主，哎，那你就不一定了，你听了这话你觉得这有什么好，这个诗有什么好，是不是？所以从这个诗歌里面你就要看见了，他向外邦的君王王子夸胜，是不是？那他就说耶和华你从西尔出来，从以东地行走。其实有没有看见耶和华行走？
229，
他是称赞神做的事情。那时地漏天震，云也落雨，山见耶和华的面就震动，西乃山见耶和华以色列神的面也是如此。这当然是一些形容的话。那再往下我们就看出一点时代背景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在亚拿之子山家的时候，山家是什么地方啊？山家是第三章最后以户之后有亚拿的儿子山家，对不对？所以那你就晓得了，这个山家和底波拉是一样时间的人，那这山家是比较早的时候。那虽然山家能够拿棍子打死600多个非利士人，可是怎么样啊？他说在亚裔的日子，就亚裔就是最后把那个西西拉的脑袋砸空的那个西柏的妻子，那个好像是个外邦人，那基尼人。那基尼人是什么人呢？记不记得？
基尼人我不知道。
你怎么不知道呢？
基尼好熟啊。
他跟你熟，你跟他不熟啊。这第4章17节讲的他，基尼人是哪来的？
摩西约夫和巴的后裔。
对了，所以在11节才会讲出这段话来，是他们的亲戚才会提到这个事情。那以后就是西西拉步行逃跑到了基尼人西柏之妻雅裔的帐篷，对吧？好了，但是那时候你就看见以色列中间的情况不好啊，在怎么样？第一个就是大道无人行走，都是绕道而行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以色列州的官长停职。
什么叫停止？
哎，就是啊，这什么叫停止？这里面就讲 有点内幕啦，直到我底波拉兴起，等我兴起做以色列的母。所以你看见没有，什么叫做官长停职啊？那就是弟兄都没出来服侍嘛，到最后谁啊，就底波拉起来做以色列的母嘛。这个就是四章里面有一位女先知名叫底波拉了。第四章的时候你看着没头没尾的，怎么一下子出来一个姐妹这么能干，对不对？但是这里她唱歌的时候她就讲出来了，从山家的日子，虽然山家一人拿根棒子可以打死600个非利士人，可是呢他们还是遭到另外一族的欺压，就是迦南王耶宾。首先就给我们看见了他们遭被欺负到什么地步呢，大道无人行走，绕道而行。这个跟我们教会比起来有没有一点相像？
有啊，
像什么？什么叫做大？
像那些我们传福音，叫他来听福音聚会，他就说我有这事
儿。你有事儿？那这是这讲，
这
是他们绕道行走。
不是绕道行走。
这我们有没有绕道行走呢？小魏，你们觉得在国内有没有绕道行走啊？啊，对信主的来讲，什么叫做大道无人行走？就是说你不成为这个世界上的这个主要的说法。你什么事情呢？你得避着点，你得避着点，你不是主流，主要的看法不是在你们的身上。然后官长停职，就很多的事情是交在世界的手里边，那这大概你可以从这边看。直到底波拉兴起，那这个时候就是说弟兄呢都下去了。
官长停职是不是就是本来他该干的事？
哎，那当然了，本来他该干的没干嘛。所以你看这个国内很多教会就是母教会，为什么叫母教会？弟兄不出来，就底波拉出来做母。那真的吗？这母教会这都是姐妹起来，对。还有嘞，还有以色列人选择新神征战的事就临到城门，这句话中文就押韵了，是不是？以色列人就讲到百姓了，信主的人选择新神，他们的上帝没摆在主位啊，去拜别的东西去了，无论他是拜世界拜金都是一样。那这个时候呢就会有一个一定的结果，叫做征战的事就临到城门了。所以你只要看见这样的情况，你就知道迟早要有征战的事来。那征战的事情你就要预备啦。那预备的时候，底波拉首先他就有个感叹呢，记不记得那个时候巴拉带多少人上去馒头山，叫什么山呢？塔伯山。他带了多少人上去啊？这是上了10000人，对不对？10000人拿弗他利和西布伦，对对对，这还在讲前面的事情。他们上山自愿意被包围啊，这个叫甘心牺牲自己。可是那是不是至少在底波拉那个时候他们所看见的兵啊？不是，他是说以色列40000人中岂能见藤牌枪矛呢？这话什么意思？这话怎么解？叫着叫了10000人，其实他们至少有40000的兵在那个地方。但这个岂能见藤牌枪矛是什么意思呢？它可能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就是说他们可能没武器，第二个呢就是说他们根本经不起打仗的事情。所以讲到这里呢，你大概是说知道说那时候以色列在一个相当糟糕的状况里面。你也可以返回去，他们选择新神，对不对？他们中间官长停职，以至于他们大道都没有人敢行走了啊！以色列本来是在这个地方神给他们的应许地的，结果在这里是越来越不行，越来越不行。那这时候底波拉就出来了。但是底波拉出来呢，他虽然说他是做以色列的母啊，他并没有说他自己好，他只是说什么？他说我心倾向以色列的首领，他们在民中甘心牺牲自己。这个首领是谁呀？他倾向他的心倾向谁呀？什么叫以色列的首领？这个首领第一个应该算谁呀？这个是当时的事情，摩西早就已经死了。摩西跟毛主席一样，跟李登辉一样，李登辉死了没有都不知道。
这个就是巴拉。
哎，这第一个就是巴拉了，第一个就是巴拉，对不对？这个首领不可能不是巴拉。你看我们今天常常批评巴拉，所以我上次问大家说，这个巴拉到底是有信心没有信心？
有信心。
他有信心，他说他去，他不是不去，哈，他只是死赖着你要跟我去。既然神跟你讲话，你
要
一起跟我去。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啊，要带着妈去嘛，对、啊，这没怎么样啊。像我出去传道，慧敏跟我闹别扭，那不行的，我先得跟他求和，我才能去的。 要不然你心虚你知道吗？这是打仗啊，所以他倾向以色列的首领，这首先就是讲到巴拉，还有他的这些率队的一万人，总有些官嘛，对不对？编了队的，他们在民中第二次讲啊，甘心牺牲自己，甘心牺牲自己，这是打仗的什么最重要的要素啊？甘心牺牲自己，不是第一个要甘心。你不要弟兄姐妹服侍都不甘心，你不能说服侍都不带着一点勉强一点点累，可是你要让大家知道为什么这么做，让大家开开心心的去做，就甘心牺牲自己。
其实是应该有孩子的妈妈，
对对，你这么多有孩子的妈不带，像以前我们在教会里面，像袁健啊他们小的时候的时候，有一次我就跟他们的，就那时候服侍的也是我们好朋友的姐妹，我就跟他们吵起来了，我就说你们不能这样，又看这些青少年很乖，就叫青少年去帮他们带孩子。我说开玩笑，这些年轻人好不容易到教会来，你要让他们好好的聚会，有他们自己的团契，你怎么把他们弄去带孩子？你们这么多人有孩子，为什么自己不带呢？哎，我那时候还没孩子。因为这个你要带同工，你要教会里面打仗打得好，这个甘心牺牲是很重要。你不能说指定一下分派一下，你做那个那个做那个，这个仗打不久了，对不对？因为他已经两次讲到这件事情了。官长停职也不怕啊，选择心神也不怕，大道无人行走，绕道而行也不怕，只是打仗的时候啊，你第一条件现在已经讲了两次了，所以这不可能不是个重点，你要甘心牺牲自己。从所以上次讲到百姓，这次讲到军长，实际上他这个都是像对联一样的，就以色列中有军长率领，军长甘心牺牲自己，以至于百姓也甘心牺牲自己，对不对？你看那个时候他们从哈伯山往下冲的时候啊，首先是谁下去啊？你看第十四节，第四章十四节，于是谁下了哈伯山呢、啊？巴拉要第一个下，巴拉要下山。你官长不下山，后面一万人不会跟你的，对不对？可是以前从罗马人打仗到毛泽东打仗都是，他不是冲第一个的，一定是前面有人，百姓往前冲。
从早一点的时候打仗是四将军。
是啊，那电影里面是这样子，对，电影里面是这样。
古时候打仗，
对，
将军线，
现在打仗，对，现在打仗，将军躲在后面。那然后他就说了，你们应当称颂耶和华。哎，底下这段话比较不好解啊，但是他的确是看见当时的情况。
是啊，什么是骑白驴？
骑白驴的做绣花毯子的，这都是什么？
哎，你们都当船。
对，这些都是有没有参加打仗的？
没啊，
大概是没有参加打仗的。
白驴做绣花。
对，那有的以色列人过得还不错呢，行路的，还有呢，远离弓箭响声、打水之处，就日子还挺太平的。哎，黄昏的时候，众女子出来打水的这些人，战争只在我们以色列一个地方打，就是这两个支派的西伯伦人、拿弗他利人，当然也还有别的人，他们后来在追赶仇敌的时候是还有，但是从这个地方开始呢，就神的作为就传扬出去了，这个就是我们后来。
他这骑白驴做绣花毯行路是告诉他，你们这些人
对
去传扬，对他们打仗，
你们也会传扬，不但是你们要传扬，你们必然也听见了。
不是说传扬这些骑白驴做绣花
毯啊，现在我们也有传扬骑白驴做绣花毯的成功神学。
你们这些百姓无论干什么事儿的人，你们都要传扬那些打。
对。对，你们要知道这是他治理以色列公义的作为，这个作为是什么？他兴起人，从一个姐妹开始，把这个巴拉他们这些军长他们百姓他们都带起来。那其实在解放以前，像尼托生啊、王寨啊，他们都是一个姐妹带的，你们知道这事儿吗？在福州那个地方，福建那个地方叫白鹅潭，有个叫何寿恩教士，她是一个单身的姐妹，她是从哪来？她从北欧来的还是哪里？她就很认识主，她就在那个小地方，她招了一批的年轻人，这批人很优秀，这个后来以后的教会起来都是她，基本上这群人是她带的，好多个人，非常有见识，她自己就不出头，所以她硬是在那个小地方呢调教了一批很厉害的弟兄，这是不太一样的。我们现在国内虽然很多以色列的母教会哈，但是大部分的女传道人她怎么样？她不会培养弟兄。 这个女人，对对对，把弟兄都吓跑。这个女人呢，就讲起来这个牢骚就多了。女人管的事儿太多，你知道吗？她管的小事儿太多。我昨天大发热心在清我家的厨房，清了一半，慧敏一回来我就得停了。为什么？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那个架子底下摆的毯子要摆厚的那一条，我说为什么要摆厚的呢？他说你就别动，你等我回来弄。啊、我就不动了。这个姐妹喜欢管小事儿 ，OK， 你不能从小事儿呢训练出一个童工来。但是这个，你看这个底波拉就挺厉害，他对巴拉有哪些调教，这个是值得我们看的。第一个，他只是传耶和华的话，告诉你。那巴拉如果不去的话呢，他劝不劝？他不劝。巴拉有一点胆小，他就说你去我就去，你不去我就不去。那底波拉就说什么？他也没有小以大义啊，没有。这个姐妹，就我们弟兄来讲呢。女人第一美德就是什么？不啰嗦，对吧？老潘赞成一票，艾伦不讲话。这个底波拉一点都不啰嗦，他只是告诉你说，你的弟兄得不到荣耀。他得不到荣耀不是因为我，你去要我去，他就说最后这个西西拉这个将军呢，要死在谁的手上？不是死在你巴拉的手上，是死在一个女人的手上。可是他有没有再去教训巴拉？他没有。他完了以后他怎么样呢？他是在称赞这些甘心牺牲自己的军长。这个你就大概看出来他怎么样培养他的同工。不是说姐妹不能够服侍，可是姐妹服侍假如真的是以色列中官长停职的话，那你要知道你服侍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一定要把下面一代的弟兄培养起来。因为我们上次已经讲了，这一万人冲下山以后他就有多少同工啊？一万。这些弟兄是这样，他平常很窝囊啊，大道无人行走，就是他一场胜仗打下来怎么样啊？大家就有力量，大家立刻就起来了。